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明。在2017年12月，人工智能这个名词入选了2017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这个相对崭新又包含尖端技术的领域，吸引着无数年轻人不断追求探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就是在 AI 行业有着自己探索的这样的一些创业者。首先让我们来欢迎 OneClick AI 的创始人沈渊先生，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先请沈先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来这里和大家做一些分享。
我想听众朋友们也会想先了解一下沈先生的一些背景，想请沈先生来先给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比如就是之前的时候有过哪些的大概的一些经历，目前在 OneClick AI 是不是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行，我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做人工智能可能已经有超过10年的时间了。那么最初的时候在大学里是从事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研究。那个时候的话主要是通过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去教电脑去看CT 这些影像里面的一些肿瘤细胞，那主要是在这个人体的肠子里面。那时候做的话还是做人工智能还是没有像现在那么热火朝天，那时候技术也没有那么完整，整个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复杂一个项目。然后做完这个项目以后，我觉得对这个人工智能是大开眼睛，觉得可以做到很多以前人不能做一些事情。举个例子，那以前那时候如果医生在帮病人看肠子里面一些肿瘤的话，基本上都是人为去看，那么这个医生的话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疲劳有可能是睡眠不是很充足，那很有可能就会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会把一些重要一些点能够遗留掉。那其实对这个病人来说其实非常大的一个失误。那么现在如果有 AI 来的话，来 AI 的话可能看的这个CT 影像可能就可以几十万或上百万，但对一个医生来说的话，可能他一辈子可能只能看几千个案例。那么大家都知道，其实 AI 的话其实需要很多数据的，一旦你看了这么多数据以后，其实它的这个判别能力是相当的强的，在很多场景上它的做的这个精度的话都被人类的医生做得更好一点。那其实这样的话对我们很多这些潜在的一些变灵的话，它其实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益处。那么那时候的话觉得人工智能可以真的是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一些事情，然后可以帮我们把很多事情做得更好。然后的话就继续追求这个梦想吧，然后到了微软，那时候他们刚刚成立这个搜索引擎部。微软的这个必应然后的话，那做搜索引擎的话，其实无非也是要用很多人工智能一些技术。那么一开始的话我在的做的项目是有关一些图像方面的一些搜索，其实跟我以前在大学里面学的这个背景还是比较接近的。那么其实怎么样工作呢？其实大家也知道，你如果要去搜索什么图片，那基本上就去一些搜索引擎，然后敲一两个字，那么回应都会一些那些图片的结果就会回应过来。那整个过程中大家可能觉得非常非常的快，那其实后面是很多机器去支持也需要很多一些算法去理解您刚刚说的这个短语是从意思上能够解释出来，能够找到相应的一个结果。当然做完这个图像以后，也是在公司里面也去寻找一些更加有挑战性的一些项目。那时候大家也知道2010年左右的话其实呢微软的广告部其实是那时候怎么说呢青黄不接吧，然后投入很多能力，但是整个市场反应也比较慢在这个财政方面也是受到很多亏损。然后的话那时候做广告也是用非常老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去做。那么大家在想，那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完全带到这个领域上去，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加踏实，更加有科技感吧。然后的话我们就开始这个 去这个新成立这个广告部，然后大规模使用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那大家可以想，以前的话，这个显示广告虽然也是竞价排名，但没法很精确的把用户他搜索的关键字和做的这个和显示结果联系在一起。那么一旦用到这人工智能这方面技术的话，就它的匹配度就可以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对用户来说的话，它其实一个体验也是大大提高，因为我今天在搜索什么样的一个关键词，你不光你返回的结果也比较接近，即便你在旁边显示广告，也可能跟我要搜索的东西有一些相似性。那么这个用户体验一好以后的话，那么可能在使用这个产品过程中，它的这个流长的时间就更长一点。那么从长远来说的话，其实是能够赢得这个用户的心，然后就不断用这个产品，那产品本身也可以变得越来越好。那么在这个微软做完以后，觉得广告这方面我们也尝试过了，在图像方面尝试过了，那么看有更新的一些领域方面的一些应用，然后就去易趣。那时候在易趣的话，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公司，其实大家都觉得现在可能都想 IT 公司。那么 eBay 也那时候的话，虽然是在做一些 to C to B 的一些业务，其实整个公司的话，它的整个公司的文化的话，还是不是工程师主导的，也更多是一些商业人士去管理这个公司。那么现在的话，因为它要跟上这个时代步伐，需要把一些高科技也引入到这个传统的一些领域中去。那么那时候我可能是比较早的去那个团队，然后把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关键的一些应用使用到他们的具体产品里面去。那么可以再去举个例子哈，大家都知道这个 eBay 是可以你如果你的车库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可以到eBay 上面去拍卖。即便这些东西是古里古怪，都没什么问题。那很多用户他去买的时候如果他车库里面找一样东西，他今天想去卖，其实他其实有很多一些烦恼。第一个，如果这东西不是市面上经常见的，他想，哎，那我怎么去定这个价钱？然后的话，我怎么样去写一段话去描绘它？那如果你写的这个方式不太一样的话，其实用户可能他。是不是就是你写的话能够抓住用户的这些眼球，然后他可以去点击你卖的这样东西，其实也是一些很多的窍门的。那么再走远一点的话，你想如果这个东西如果比较大或比较轻的话，你还是要去称一下的重量，然后的话大概决定用什么样的邮寄的方式去给这个买家。那整个过程的话虽然其实也挺简单的，但是你一般用户在整个建立这个 listing， 比较这个 listing 的过程的话，也是需要花这种几分钟时间的。有可能他可能就在当中某个时刻就比较不耐烦了，有可能他就终止他去卖这个东西这个过程。那么人工智能一旦来了以后，其实可以把整个比较繁琐的几分钟的过程花到几秒钟就可以解决了。假如说最完美的情况的话，你就可以拍一张照片给这个物体，然后人工智能的方法可以帮你自动去填写这个对这个产品的一些描述，告诉你它有多大多重，应该用什么样的邮寄方式，即便就是说你应该是用什么样去定位的话，定位价钱的话，它可以也可能比较智能，不会帮你去选择。不然的话，用户总要在猜，哎，我是不是太高了？那可能就卖不出去。如果定的太低了，那有可能你就会亏钱了。那么做完以后的话，也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其实真的是它能做很多事情，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把很多以前人为没法做的事情能做得更好，更有效率。但是其实整个过程中的话，人工智能其实也是有一定高的一些门槛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去学习这个编程，你一般都要去学校里面去学一些基本的一些这种编程的技能，懂得如何去使用软件，怎么去设计硬件等等。那人工智能其实也一样道理，其实很多人都想去做人工智能，但是这不是一天可以速成的，你必须要去知道怎么去写计算机一些代码，有一些数学统计一些知识。当然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说，你必须要知道机器学习怎么样工作的，这样你才可以去建立各种各样人工智能的模型。但随着这个人工智能越来越普遍，去 遍布的各行各业。那么当然首当其冲的 IT 行业的话，他们是第一个意识到人工智能带来影响， IT 或者是一些金融业，他们大规模去部署，招了很多这种所谓的数字科学家去做各种人工智能模型。但是你看第二梯队的话，包括一些保险公司、一些医疗器械的公司、传统的一些零售业、一些制造商业的话，其实他们整个行业里面在运用新技术，在运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还是比较滞后的。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了，包括怎么去找到合适人，以及这个怎么做这个比较高效的转型。然后的话，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人工智能虽然能够带来很多益处，但是进入的门槛也是非常高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人工智能变得普及化，能够让很多人即便没有很强的一些技术背景都可以去使用？那么最好的话，如果我们做的能够人手都能用，连爸爸妈妈都能去用的话，那其实真的他才能做到真的普及。那么举一个例子哈，大家都想，其实现代人工智能它的整个过程中，就像100年前那时候刚刚发明电，那时候电当这个电刚发明的时候，可能那时候相应的配套的一些灯泡啊、一些电器啊，那些都没有跟上，因为那时候那是比较奇缺的一个产品。然后但那时候大家完全没有法想象到电在100年以后它有非常非常丰富、非常非常多的运用。那么现在其实人工智能现在也是处于这个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其实它技术、它的影响力都在那里，只不过没有更好的去普及，没有人让人更多的去参与，然后更有想象力去把各种各样有趣的问题都放到人工智能里面去解决。那么我们就想，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工具能够把人工智能变得非常简单易用即便是一个小白用户，他都可以非常快的上手。那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真正去改变整个人工智能的一个运用的一个现状。
刚刚沈先生跟大家的分享确实就是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沈先生用自己这样10年的一个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方面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了他对于像这种从图像到广告以及用户行为的这样分析这样所有的人工智能的一系列的应用，然后由此说，其实想到说能不能让我们的人工智能能够不断的普及，能够为大众所用。那其实这是不是也就是 OneClick AI 所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OneClick AI 目前所做出来的这种的产品的模型，是不是就是为了给这些普通的用户这样的一个应用？那想请沈先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OneClick AI 到底是目前是有哪些产品来可以给大家一种非常简单的应用。
对，然后其实 OneClick AI 它其实是一个平台的一个软件，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 layman 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可以把想象成Excel for AI。大家都知道怎么去用这个 Excel， 因为很多时候 Excel 都是处理一些报表，用户可以非常简单的话把数据可以导到 Excel 里面去，可以做各种统计分析，可以做一些企业的未来的计划，画一些报表等等。那么 OneClick AI 其实跟Excel 一样的使用方式，用户的话基本上只要把他自己已经准备好的数据放到这个平台上去，然后的话告诉平台他继续要做什么事情。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如果是这个搞销售的，他需要知道未来企业几个月以后他的销售额怎么样。如果搞市场研发的，他需要知道什么样用户他应该去更好的去广告去定位。那一旦这样的数据放到平台上以后，他可以告诉平台我要做什么样的事，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我需要知道我要做一个预测的模型去预测我未来的销售，或者我要去建立一个用户画像的模型，我需要知道我什么样的用户我应该去更好的去定位。然后这样的话，我平台化一旦收集到的信息以后，只要用户只要点击稍微点击一下，那么就可以平台就可以知道用户的需求，就可以开始整理数据，看数据里面一些特征，然后建立相应的人工智能模型。整个过程的话其实非常简单，从用户来说的话，上传数据，点几下鼠标告诉平台要做什么事情，那么差不多就坐在那里可以喝杯咖啡，可能 十几分钟、一个小时，那个这个模型可以就已经做好了。
就是，其实也就是刚刚沈先生跟我们讲的是，他目前说万科的一个 AI 所能提供的这种的模型是，你只需要把这种数据上传到可以说给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然后直接就能够，稍微等一段时间就能够得到自己所要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出来的一个结果了。
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支持的应用还是非常多的，从刚刚我们提到做一些销售预测，那么其实销售预测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其实过去几十年，各行各业都在做这个预测方面的东西，包括一些传统的一些零售业，它需要知道未来用户的需求怎么样，怎么样提前去买原材料要买多少，那么其他一些 IT 行业，还有一些医疗行业其实都有类似这种需求。那么，我们主要从这方面着手的话，既然这是一个旧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通过引进更新的人工智能，把这事情做得更好？传统的话，用户来用要做这方面预测的问题的话，其实有很多工具可以去做了啊，包括一些传统一些SAP，然后一些 Power BI 软件都可以去用，但是那些软件的话，使用更多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方式，一些数学模型。那么，其实如果这个问题比较简单那些软件也是可以做得非常好的。但咱们也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的迅速特别在一些快消品的行业里面，它可能一个产品从上架到下架，可能也就几个月时间。那如何在这个短的时间里，那么快速的找到这个产品它的成长的一个趋势？能够快速的能够抓到用户的一些需求，那么其实对这个从这个技术方面来说，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找到数据里面关键点一些关联性，对传统软件来说是非常大一个挑战。那么我们刚刚说到，因为人工智能的话，它其实用的这个技术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即便用户在提供比较少量的数据，或者是这个数据里面噪音很大，它也能够从很多角度里面可以找到一些细微的一些关联性，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比较精确的模型。那么对用户来说的话，其实整个体验，或一些效果都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区分的。其他的话，其他方面的话，假如说一些企业里面，他要去做一些推荐系统，比如说咱们也知道，很多人现在看今日头条，打开今日头条，一般来说的话，您看到他们推荐的一些文章的话，都是基于您过去一些浏览记录，他知道您喜欢看什么样的一些文章，一些命题，然后的话会提供相应的东西。那么其实这个推荐系统也是遍布各行各业，从最最简单的一些电商网站里面，我们去买什么东西会看到一些相应的推荐，或者去一些网站里面看读一些文章，它也会有小到你去银行里面去做一些这个。银行的业务了，银行的业务会根据您的一些财政情况，然后可以推荐相似的一些产品，然后的话我们就要统称一些推荐系统，这方面的应用也是挺多的，然后我们平台也是非常好的支持。那么再远一点的话，其实现在我们在生活在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时代，也就是说咱们收取的数据的渠道越来越多了，而且是个数据的复杂度越来越高。那以前的话，大家都知道都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数字数据。那现在的话，我们有很多图像，有一些视频，有一些音频等等这种数据。那么在这种数据里面，其实它包含的信息量是非常非常大的。用传统一些方法的话，都是没法很好的去能够挖掘里面的一些很高价值的东西。然后的话，人工智能其实就完全。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更好的解决出来。那么现在咱们也知道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特别是深度学习已经是变得越来越普及了。我们以前知道一两年前AlphaGo 它做这个围棋赛，然后也都是基于类似的这种技术。那么有可能当他们来设计整个游戏的时候，即便设计者的话，他可能对怎么下围棋他都没有非常好的概念，也可能他也不是一个围棋的一个高手，但是他的关键点是，他可能把以前过去的可能所有历史上能找到棋谱都能找出来，然后每一步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 那么给了这么多数据以后，它可能也是一个图片的数据，也可能是一些文字的结构数据，它可以把这些信息都很好的罗列在一起，然后通过一些建立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去把这个问题可以解得很透。那么大家也知道后来的结果的话，就是说其实现在人工智能去下这围棋的话，其实比一些人类都下得非常更好一些。
是，现在就是不仅有 AlphaGo， 而且之后包括说推出了像是 AlphaZero， 它其实可以进行一种自主的学习。其实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话，真的是有很多比较尖端，而且也是能够给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便利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而目前来说，我们如果说把这些技术可以用到平时的一些真正的比较容易的应用到人们的生活当中的话，确实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就像是比如说如果现在大家在 OneClick AI 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其实在于很多的有很多的应用类型，包括像刚才沈先生提到的说，对于这些销售预测，应该是目前听沈先生说描述，应该是应用非常广泛的一项。然后像是分析一些用户的一些行为、用户的留存状况，以及或者说是像是对于一些保险进行一些风险的一些预测，以及做一些推荐系统啊、图像啊、音频啊，这些都是目前 OneClick AI 已经拥有并且说应用非常广的一些产品了。那其实说可能在这些看到 OneClick AI 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也会想到说现在在 AI 各种各样的产品当中，很多大公司也都在做很多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 AI 的产品，给一些中小型的企业或者说是一些独立的开发者进行使用。像是 Google 比如说也有像是 AutoML， 像是 Amazon 也推出了一些作为机器学习或者说人工智能平台 SageMaker。 那相比较说这些大公司一些平台的话，沈先生觉得 OneClick AI 有哪些做的其实比他们做的要更有竞争力的地方？
对，在我看来的话，其实AI 的话都是这些公司的一些重点的一些投资方向，当然他们有相应的产品了。但是如果用户仔细去看，在这个 AI 领的一些这些产品，它其实分两类产品哈。第一类产品的话，就是说一些即插即用的产品，比如说一些图像分类，包括一些这个人脸识别等等。那么但是其实很多那这些产品的话，其实它一些模型的话都一开始都预先做好的，那么基本上你有了数据以后，直接跟这些模型通过一些API 访问的形式可以拿到结果。但咱们都知道，其实实际生活中的话场景会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不光光是能够判别这个图像是里面是有人物还是有这些动物举一个非常详细的场景，假如说咱们在这工厂里面装了一个摄像头，要去看看这个是否有一些气体泄漏，或者一些有些火星。那么对这些已经做好的模型里面，它没有这种概念，然后的话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没法去很好用他们的产品。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是他们也开发了一些对一些技术人员非常强大的一些开发工具。但是这些工具非常本身是非常强大，但是对于这个使用者的话，它是还有比较高的一些技术要求。那么它需要知道一些基本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概念，怎么去数据来了以后怎么去处理，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所以说它的怎么说呢，它的用户的这个对用户的这个门槛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么对于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如果能够真正要把这个人工智能去普及，这个产品一定要做得非常非常的易用，能够让一些小白用户都去用，即便他很多时候他并不一定要在意这里面的一些技术细节，对他来说他只需要知道一些他的具体的业务问题，如何把他业务变成 AI 问题，就可以非常快的去上手了。然后从我们 OneClick 的角度的出发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软件做得非常简单易用，就像大家用这 APP 像用 Excel 一样。然后的话，即便很多人他没有一些这个技术背景，他都可以非常灵活自如去使用，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才可以把这个 AI 做到人手都能用上。
看来 OneClick AI 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的体验，因为它是针对这样一些比较初级的，可能说对于 AI 或者说对于计算机领域都不是很了解的一些个人或者是中小型企业的话，其实他们也可以很容易的用自己目前手头上的一些数据来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一些结果，而且相比较一些可能大公司提供的已经非常系统的或者说比较专业一些的 AI 的一些训练模型的话，可能价格上也会具有一定的优势，是吗？
是这样子的，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看现有的一些产品包括亚马逊的一些 SageMaker 和谷歌的 AutoML， 如果您一开始有了现有的数据要上去训练一个模型的话，像谷歌的话一般都是几百块钱起的，然后其实这个钱的话对很多中小型企业都是不小的开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把价钱能够降低，同时能够训练出同样效果好的模型，也是关键之一。当我们在整个设计整个产品的时候，我们想其实作为一个因为自己作为一个计算科学家去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么无非的话也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今天有一个新的一个数据过来了，一个新的项目过来了，一开始的话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当然去了解要做的一些问题，然后去看这个数据里面具体的特征，以及想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它。那么一旦这个数据处理好以后，我们在想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一些人工智能模型呢？有的时候你会去使用一些比较简单一些模型，有的时候你会去看一些文献里面一些比较最新的一些技术，然后把这些东西传在一起去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那整个过程的话也可能是会花不少一些时间，少的话可能是几周，多的话可能整个几个月。那么然后以后你到新的一个项目里面会重复整个过程，整个过程中的话虽然会比较长一点，但是你可能经验不停在积累，那么以后有一些类似的问题来了以后，你可以很快就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么当我们在建这个 OneClick AI 的时候，也抱着同样的一个想法，我们需要这个我们做的这个产品也能够像人一样去尝试新的东西，也能像人一样的去总结一些新的一些经验。那么一旦有些新的问题来以后，我们就可能不一定要从零开始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的起点会比较高一点。那么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我现在做了非常非常多这个销售预测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有些销售的数据的话可能就几周时间，有的可能几年时间。那么在以前我在处理不同数据时候，我可能会尝试非常多的一些算法，一些梳理不数据处理的不同的一些流程。那么有些是可以工作，也是不能工作，但是这个因为这个平台有这个自学习的能力，它很快就能找出一些关联性。那么一个新的问题来以后，它就可以非常快的就知道，哦，这个数据可能跟我以前做的某个数据比较类似，这个问题也比较类似，我应该用一二三而不去用四五六去处理。这样的话好处来的话就是说，当你建人工智能整个过程的时候，你不是从零开始的一个问题来了以后，你就很快就可以找到以前过去的一些相似性。这整个在整个建立这个模型的过程中的话，你需要的时间更短一点了，也就意味着你需要去花费的这些计算资源的价钱也会更低一点了。那么对于用户来说，普通用户来说的话，一旦价钱能够降到可以承受的这个阶段的话，他就非常愿意去使用这个技术。那么我们觉得现在很多公司没有去尝试个人工智能，当然这个价钱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因素。那么另外一个因素的话，就是在数据方面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做人工智能你需要有这个数据，没有数据的话很难去做这事情。很多企业它虽然它有这个意愿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它可能有的这种数据非常非常的少，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去那些平台去把这少量数据去放上去，然后去做模型的话，有可能往往这个效果并不是很佳。但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台软件，然后以前做过很多事情，我们都会有一些经验积累。那么在很多时候，用户即便没有提供很多数据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整个建模过程做得很快，也非常高效，有可能结果也是非常好。
听刚刚沈先生的介绍，确实让我们能够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这种的一个体会。确实 OneClick AI 好像给用户提供了一个精密丰富而且非常高端的平台，让你虽然是在计算机领域也许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你绝对不是从零开始，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即使有很少的一些数据的话，也可以说得到一些根据 OneClick AI 能够推荐能够自动的识别出来的一些适合你的模型，然后它能够给你带来这种最好的一个分析的一个的效果。我想这确实能给用户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体验。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来看看继续来听听 OneClick AI 是怎么从第一开始的一个想法来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不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明。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 OneClick AI 的创始人沈渊先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OneClick AI 目前的业务。那刚刚我们对于 OneClick AI 目前在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对于它的产品和应用确实让我们已经大开眼界。那其实可能从第一开始有这么一个想法，到最后最终这样一个产品能够上线的话，这个过程应该是其实需要一个过程和一个慢慢积累、慢慢发展，然后组建起这样的一个团队。其实在 OneClick AI 主要的研发团队是在美国的西雅图，其联合创始人也都曾在微软工作， CEO 是沈渊先生，在医疗图像、图像搜索、电子商务领域 AI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CTO 的江宁曾负责并搜索的广告相关度算法和本地搜索、地图搜索的业务，也是有非常丰富的算法和团队管理经验。而销售副总裁沈勇会是前 Tableau 中国的创始成员，在大数据、商务智能、人工智能领域有了17年的从业经验。其实从这样的一个第一开始的初创团队当中，就已经看出这是一个非常成熟也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团队。那想问问沈先生，当时是怎么就是你们三个人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并且这样不谋而合，最终决定要去创建这样的一个公司？
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话，当然我觉得情怀的话也是有很大一个因素的。因为一开始的话从大学里面开始做医疗成像的一方面的一些应用，那时候的话因为觉得这个应用可以真正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能够可以把这个技术可以更好的运用到各行各业里面去。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的话，一开始的话，也是在微软这种大公司去工作。然后其实觉得整个公司里面的话，其实每天都可以 遇到非常聪明的人，然后非常有很好的想法，但是总觉得他们没有更好的去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没有真正的可以把他们的一些智慧用到产品里面去。当然这有很多的一些因素了，因为很多时候在像微软这种大公司里面，这个产品怎么去做公司的前景怎么样，往往并不是由那些具体做事的人去决定的。然后因为看到这些人在那里可能在微软这种大公司可能就做了十几年，他也可能是默默无闻，他也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逸的一个场所。但对我们来说的话，因为觉得这人工智能是可以做某些可以改变世界，那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尝试一下呢？当然整个我们因为大家都是从这个微软出来的，因为作为这个创业团队的话，我觉得选对人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很多时候的话，因为一开始一个很紧密的一个团队可以营造企业的一个文化，那么对以后来说的话都是有一个长远的影响的。那么我们几个人都是以前有一些有过一起合作的经验，然后彼此对对方都比较了解，工作作风处理问题上都是有一些共同点的。那么这样的话是我们在刚刚开始整个过程的话，用最快的时间磨合好，事半功倍很多时候。
是因为之前你们就已经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就已经了解了，所以说在组建团队的时候也比较能了解到大家彼此的想法。那其实你们当时就是说因为工作过程当中都有对于这个 AI 这方面有这样的一个憧憬，所以最后就决定决定说做一个比较面向用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AI 的平台。那其实说从你们第一开始说真正确定去着手去做这么 One Click AI 的话，是从16年开始的是吗？
因为人工智能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这几年非常的火也看到各种各样的产品，但其实你要去做一个技术，特别像我们去做一个平台，其实要很长一段时间去积累的，它不可能一夜速成。那整个过程中，从我十年前开始做医疗图像方面的运用，到后来在eBay里面去做一些提升用户在卖东西过程里面的这个体验。那整个过程的话，我们从一开始到这几年，它的整个技术发展非常非常的快我们也使用了也是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积累过程。那么在积累过程的话，我们意识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技术本身是可以通用化的，也就意味着会有一套技术可以运用到各行各业里面去，各种各样数据里面去。然后一开始的话，我们从这里面着手，然后想想看怎么去开发一套这样的一个系统，可以缺少人对行业的一些依赖性。因为以前在做人工智能里面的运用的话，对用户的专业知识，那个行业里面专业知识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如果一开始要去做这医疗图像里面的处理，那么去看这个肿瘤的里面的一些图片，那大家都需要知道肿瘤长什么样子，那多大的大小，然后它颜色怎么样。那其实某种程度上这都是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那么一旦你有了这种知识以后，需要把这些知识能够数字化，你需要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数据处理，把它提取出来，然后再放到这个模型里面去学习。那么因为这个现在人工智能这个发展越来越快了，很多时候的话，像特别这种深度学习这种技术，对专业的知识的依赖性已经大大降低了，也就使得我们能做出一个比较通用的技术，即便在很多时候没有太多的专业知识，但是也可以很快能够分析到数据里面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关联性，能够找出一些更好的一些方式，能够去解决那一行业的一些问题。那么一开始的话，我们就决定，既然我们要做一个平台，把这个事情能变得通用化，也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能够解决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不同的数据的一些问题。一开始的话，我们就开始从16年左右的话就开始研发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一步一步，这其实也是互相一个迭代的过程。很少一个技术出来以后一下子就可以一战成名， 那我也就不停的去尝试，不停去反复去实验，然后我们差不多在2017年的时候，通过大部分时间的一些更多的尝试，然后把这个技术能够成熟化，能够产业化。
也就是说，其实 OneClick AI 从第一开始2016年开始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的想法，然后在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去寻找需求，然后反复实验，最终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模型。那其实提到 AI 行业的话，可能会觉得说，确实稍微了解一点会，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技术含量以及需要这种科技的核心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可能会想到说，从第一开始，像是说它需要一些，比如说关于机器学习或者人工智能那些模型的比较一些核心的一些算法，一些核心的一些模型，那这些的话，其实也都是你们自己所具有的本身的这样的技术的一种核心竞争力，对吗？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在 AI 领域里面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的，从我们去年开始就有这个想法，然后要把这个产品能够商业化。其实那时候的话，我们做的其实非常早，我可能觉得可能是第一家有这种尝试去做 AutoML 的这个一个概念。到后来谷歌发布了他们 AutoML 产品，以及微软也发布了他们这个 Customer Vision 这种产品，然后更多的话是更多的一些新兴创业团队也开始利用这方面的一些概念去推出相应的产品。我觉得整个行业中的话，它发展的是非常非常迅速的，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飞快的去迭代，能够在技术上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壁垒，使得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永远处在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能够做的比谁都能够快。能够比谁都做得更多一点，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永远是前几名能够拿到更多的一个市场份额。在我们整个创业过程中，我们也非常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其实，在整个创业过程，就是在跟时间在赛跑，能够以最快的时间、最短的时间，能够最快的效率，能够产生出大家喜欢、能够接受的产品。但是。大家说到这 AI 的话，其实大家都觉得这是比较神秘的一个东西。那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产品越来越成熟，也更加的平民化。那么即便在这种情况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很多企业去使用 AI 的话，也是有一些门槛的。那么比如说他今天有这个想法要去做 AI， 很多时候他可能并不一定有充足数据在那里去支撑他能去做这个项目。也有的时候他可能他的业务问题比较复杂，他可能不能很快就把这个业务问题转成一个技术问题让 AI 去做。那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平台的好处的话，尽可能把一个复杂问题能够变成小的问题去解决。当然在整个过程中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会帮助这个用户去考虑这个问题，去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这种经验的话，其实也是会反复会被运用到我们整个产品开发过去，永远在开发的时候想到用户需要什么样的，那场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场景是不是可以延伸到其他场景，在整个这个迭代过程的话，产品就会变得越来越成熟，通用性也就越来越好。
是，确实刚才沈先生提到说，其实他们所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类型的产品，其实要一直努力的走在整个的技术的一个前沿。他并不是说可能有，因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无论是公司经历或者说比较有的一些核心竞争力，那些可能并不足以足够支撑在市场上不断的长久的发展。其实在技术的追求上是一个无止境的一个过程。那相信 OneClick AI 因为有这样对技术不停的追求，一定会在未来给大家带来可以说是每一直处于领先状态的这样的一种产品。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听听关于 OneClick AI目前或者说将来还有哪些发展，以及在 AI 领域沈先生还有哪些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些分析。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 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六周年。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八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明。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 OneClick AI 的创始人沈渊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OneClick AI 的产品，以及分享一下它的整个的发展的这样一个历程。那其实现在的话 OneClick AI 也已经就是全面上线，并且有了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用户数目。那就是想听沈先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OneClick AI 目前的一个发展状况，或者说未来还有哪些一些发展计划或者发展方向吗？
可以的。其实OneClick AI 我们是创新工厂在北美投资第一家 AI 公司。然后的话，我们现在的产品因为是个平台产品，其实我们面向的客户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那么现在我们的产品主打的话是在这个销售预测方面的一些应用。那么用户的话主要是来自于零售业以及制造业。当然在其他领域，比如说银行业保险业我们都会看到一些比较类似一些应用。当然这个汽车业的话，我们现在也有不错的一些用户在那里使用我们平台，帮他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因为这个 AI 的话永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那么其实它能够做的事情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很难就是说你有一个算法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想建一个平台，让用户可以非常迅速的可以把一些比较通用的问题都可以去解决。我们比如说刚刚谈到一些推荐系统、预测问题、情感分析等等。当然随了这个我们遇到的问题越来越深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提供的这个软件也变得越来越聪明然后的话，我们未来的发展的话，也主要主攻就是说，怎么把这个用户的场景做得更加的丰富，是不是可以推出一些比较充分的一些行业的一些方案？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零售业里面看到很多用户，他其实做的东西都是非常类似的，然后用的一些数据也都是比较接近的。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平台更好的完善？不光是结合用户能够提供的一些数据。可以把外在一些数也能够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可以做得更加事倍功半。那第二方面的话，就是说从这个技术角度上说的话，因为我们觉得现在 AI 它越来越往这个深度学习方向去发展。那么什么是所谓的深度学习？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去做 AI 的话，都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模型。那么现在随着我们处理更加复杂一些数据，比如说图片视频、音频等等。那么其实我们无非是在建立一个所谓的神经网络的一些模型，其实神经网络，什么神经网络？它其实是模拟人大脑里面怎么工作的，里面有很多的神经元然后各种各样的神经元会互相跟其他一些神经元去不同的去交互，那其实整个交互过程都是数据处理的过程。那么在处理不同的数据、不同的这种非结构化数据的时候，我们能够建立这种神经网络的方法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我们现在推出的一个算法叫所谓的元学习，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一旦见到用户的各种各样数据，就可以找到最佳的这个模型架构， 能够把不同的一些部件能够拼起来，这样的话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建立出非常有效精度非常高的一个模型。整个过程的话也是在不停的优化的其实我们刚刚谈到，就是我们整个平台它其实也是一个人工智能一个模型，它在选择如何处理数据、如何建模型的过程中，也是在模拟我们人的一个数字计算科学家整的一个过程。那么整个算法它会变得越来越聪明，然后在处理各种各样数据里面的易用性一些时效性里面都会有不少的一些提升。
确实，看来在这个 AI 行业确实能有不停的新的探索，在目前的一些已经有的基础上，可能在未来我们还能看到更多的发展与应用。那其实说关于 OneClick AI 目前的用户情况的话，它来自于各行各业。那因为创始者主要是基于，如果说是华人的话，目前在中国的市场应该是也是有了很大的开辟的情况。那其实就 AI 目前在中国还有美国的一些发展的话，我相信沈先生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对，现在的话，其实人工智能，整个技术上，其实中国和美国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的。那么其实现在国家也有很好的一些政策去支持这些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台公司，我们服务着各行各业的用户，当然我们也同时服务着中美两国的客户。但其实整个过程中的话，其实两个国家里面的企业它如何去运用人工智能还是有挺大的一些差别的，特别在这个我们国内现在技术迅速的发展然后一些国家政策支持又我觉得跟那些当我们和那些大 Fortune 500公司打交道的时候，觉得他们对这个技术有比较非常开放的一些想法，他非常愿意去尝试，然后他会投入一定的精力、一定的时间去尝试新的技术，看看是否对他这个他的具体的业务有帮助，然后对这个数据的敏感性，他可能比起美国来说还是稍微有一些差别的。那么美国的话，我觉得大家也知道这个 AI 发展的前景，但是总觉得他们还是比较滞后的，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中国的话已经开始讲到这个人工智能能够颠覆产业，在美国的话他们可能还在刚刚谈到如何去做数字化的一个转化。那么企业的话虽然有这个有一些的 AI 的运用，但是可能他们接受的速度还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是可以看到现在在美国的话有很多的一种培训机构去慢慢去把这些人能够教育起来，能够带动他们去可以想更多一点，可以去想更远一点，如何去运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那么在整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其实也是觉得也是学到不少不同的经验的，一句话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国内在这个技术发展上面还是去非常大的领先，然后用户也非常有用去实现。那么然后在美国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花更多时间去教育这些用户，如何去花足够的时间去教育他们的员工，把这个问题想透，然后勇于去实现。那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差别的。那么当然就是说在国外的话，这个数据敏感性永远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然后很多一些企业的话，特别在这个银行、保险、医疗业的话，他们的数据都没法能够出去，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云计算是越来越普遍了，很多很多计算资源都在云上，很多平台都在云上。那么对这些企业来说的话，他很不愿意把他的数据能够放到云上，因为他总是怕会有泄露的。那这种情况的话，也就需要就是说企业当提供这个人工智能方案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本地部署吧。那这方面的话，我们也是提前能够想到，所以说我们现在不光是我们的产品它在架在云上可以给很多用户去用，那可能他一开始用的话，可能他的一开始尝试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那 那么到一些企业去用户，如果他愿意投入，他可以自己去建一个本地的一个 AI 计算机的一个集群，然后可以把我们这种软件非常非常简单就可以部署到那里去。
刚刚听到沈先生跟我们讲的目前关于 AI 在中美两国的一个发展的情况，确实让我们感觉到很开心的是，中国在这方面在世界上其实也是处于一个非常领先的阶段，而且国内现在对于这个特别是比较先进技术的接受能力，很多时候可能还要说领先于美国，但同样美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也具有这样计算机的很多的一些技术与能力。那相信 AI 目前在全球化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未来也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AI 都会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到更多的行业当中。沈渊先生和他的团队带着一种情怀和梦想，希望能够把人工智能推向普遍应用，让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能应用这个高科技的平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各个行业以及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与改变。那我相信在这一我们能够通过 One Click AI 来看到这一梦想变为现实。再次感谢沈先生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收听今天的创业节目，这里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静明。接下来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Listen and Share FM105.4 西湖之声，傻傻听歌。 Peter Murphy 这个包豪斯的前主唱，哥特音乐的曾经代表人物，据说窦唯曾经非常的推崇 Peter， 甚至卧室里都贴满了包豪斯的海报。窦唯最为人称道的《黑梦》专辑更是充满了 Peter Murphy 的影子，从音乐的形式、内容、唱法都非常的相似，虽然窦唯自己否认这样的看法。今天介绍的是2002年由 Peter 一手包办的专辑，确切的说是一张中东音乐专辑，摇滚和哥特的元素很少，更多的是前卫和古典的氛围，而主题就是爱，无界限的爱。 Things to Remember from Peter Murphy。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